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知道吗？在台湾有将近五六万名的视障者，那这个呢还是有登记的，如果没有登记的可能是超过这个数字。大概有 90% 是因为意外、疾病或者是职业伤害等等造成了视力的丧失。那有许多的视障者原本都能够看见这个多彩美丽又缤纷的世界，失去了视力，他没有办法自理生活，然后心里面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跟创伤，所以往往呢就只剩下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啊，我消失好了，我消失吧。当生命坠入了黑暗深渊之后，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人生呢？我还能够再找回那个信心和盼望吗？面对许多视障朋友的生命需要，中华盲人福音联合会，简称盲福会，在2012年成立了，在台湾、在中国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期望能够从身心灵给予视障朋友更好的培育和建造。即使眼睛看不见，但是心灵的深处可以因着认识上帝，点亮光明，不再黑暗。那么盲福会的成立其实呢也是源自于一个生命的改变，它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好，英如铺成了那么久，接下来呢就要邀请这个生命改变的这个见证人呢，我觉得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他，他就是盲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长林德昌牧师。牧师好。
嗨，英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牧师，哪爱好
哪爱好沙拉嘎嘎妈不容给他天天没到我们克里萨曼。
哇，哪爱好那么短，那你回给我那么长
啊。对啊，我说感谢神啊就是我们在这里敬拜神、
是是是、这个哪埃侯阿美族的
阿美族的问候语、
是是是，对对，所以林德昌牧师呢是阿美族、我们原住民朋友。
对对对，
阿美族都长得这么高大吗？
一般来讲好像是在早期的十四族里面啊，高富帅啊白富美好像都是阿美族的这个标签啊，那个矮矮胖胖壮壮哈、那个都是台湾族啦卢凯族啦啊、山上的，我们是海边的，所以不太一样。
所以您是成长在花莲那边吗？
对，花莲县丰滨乡啊吉吉村归安部落啊，我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才离开那个部落啦。
那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耶。
对，好山好水，对，真的是，不过早期的人说好山好水好无聊了。
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里面是四个兄弟姐妹。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去到台北就是希望说你们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未来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要感谢父母亲的。想说如果他的孩子留在部落可能永远就是了不起就是做农夫啊，了不起就是做渔夫啊，了不起就是做这个猎人。教育程度啦经济条件啦社会形象啦竞争力啊可能都矮人一截。所以我的父母亲有这样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所以他们一定要把他的孩子啊带到都市接受汉人的教育。来到这个那个时候是台北县啊新庄镇，很早以前啊我们就落基在这个地方。
到了台北来读书啊，那班上的同学、
都是汉人啊，都是汉人、
所以你是那个班上那个很特别的耶。
全班53个嘛，每个人都有他的特长嘛，你知道我们原住民最强的就部分就是音乐跟这个运动嘛，在那个小学的时候就大概这两项。啊，无论是音乐啊，他就会想说，哎呀，德昌来啊，这个唱个歌啊，啊，运动来啊，就派我们去这个当选手啊。
国小的生活当中都没有被因为原住民比较不一样的身份，因为我觉得比较早期的台湾的年代好像都会霸凌还是什么的。
都会啊，这个一定会的。
所以也有遇到这种
情况。有，而且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壁垒分明，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什么族群融合啊。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原住民嘛，那个时候也不叫原住民，那叫山地人，更难听是啊环呐 啊就是番红番呐、或是生番呐 啊这样啊，听起来就好像是没有卫生又没有知识嘛，台湾话讲没卫生够慢极了， 啊，所以那个时候从小其实就一个很深的一个自卑感啊，讲说，哎，同样是小孩，同样是台湾人，为什么把我们列为所谓二等公民啊，二等民族啊，啊，那70年代、80年代原住民的社会形象是比较负面的啦。但是感谢神呐，啊，自从那个很多的原住民呐，都现身做传道以后呢。慢慢从部落开始啊，一直到都市的原住民啊，从教会开始，通过信仰的力量，把这个原来这个原住民负面的标签呢、啊，把它翻转过来啊，透过这个信仰，把一个一个年轻人呢、啊、带到正道啊，带到正路，那这样自然而然呢，同胞啦或是社会就会用正面的这种眼光啊啊角度啊观点呐 啊来看我们，来接纳我们啊，所以我从小就想说，哎，尽量读书啊啊，有一股为这个民族啊，为自己的这个将来啊啊。能够出人头地的一股气啊，这样子。
不过牧师，所以这样听起来，您并不是天生的盲，是之后才发生的。
对。
所以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渐渐就失明了？
我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啊，看黑板的字啊不清楚，这课本的字也很模糊。有时候看老师啊，看同学，有的时候很清楚，有的时候很模糊。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的父母亲了、啊。当时我的父母亲不相信了、哦、以为我是懒惰想要逃课或是不想读书啊。后来是拿了成绩单啊要给父母亲签名啊。我就一直跟他讲说签名在这个地方啊，我妈妈问我三次，你确定签名在这个位置，我说对。当时我妈妈就哭了。证实说他儿子的眼睛呢、啊、的确是看不见。那个时候呢只是字看不见啊，东西啊或是自己食衣住行还可以自己独立。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父母亲也希望说离开部落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嘛。眼睛看不见怎么办呢啊，所以父母亲就非常紧张，就马上把我送到医院里面去。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开刀啊，我两个眼睛同时开刀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啊，就是像一般的人一样，天灾人祸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都会向这个命运之神啊祷告啊，都拜啊，只要哪一个神明啊能够让我的眼睛重见光明啊，我们就要拜他了。所以等待医生要来解开那个开刀的那个纱布30秒。我本来是说当这个医生啊解开那个纱布，我就要眼皮子啊猛力张开，我要再一次回到看到啊这个光明的世界啊，再一次回到这个学校继续读书啊。岂不知短短的30秒，当我的眼睛猛力张开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光明啊，我看到的不是父母亲慈爱的脸庞，我看到的是一片的黑暗。啊，也就是说手术失败了，原来只是字看不见，现在一开刀啊什么都看不见。所以12岁那年啊，我的人生就进入到一个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的一个世界当中，不晓得未来的人生何去何从啊，很痛苦啊。有一年的时间我就休学了，那父母亲用尽所有的方法到很多的一些医疗院所啊部落啦 啊找秘方啊，能够让我的灵魂之窗重见光明。但是花尽了所有的钱财，用尽所有的方法，没有用，就是没有用。
所以那时候基本上都是都在家里面，然后觉得自己像废人一样。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当全家读书的读书，上班的上班呢、啊自己一个人真的是很痛苦啊。
对呀、啊。
有的时候呢三更半夜都很想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不晓得哈、一个盲人尤其是后天失明的，不晓得生命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人生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是
那生活追逐的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啊。那耳边所听到的都是别人异样的眼光或是同情的眼光，但是呢带给我们的就是让父母亲增加他们的重担愧疚以外啊，更多的是让自己生不如死啊，又不晓得死了以后又是什么一个光景啊，只好说苟延残喘啊。但是感谢神啊，我的父母亲还是没有放弃哦。后来他就打听说这个台北啊有一个启明学校，后来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台北启明学校。才后面呢一连串精彩的人生奠定在这个台北启明学校这边了。 六年盲校里面的确哈，最重要的是学习拿盲杖怎么走路了。你可以自己拿个盲杖啊，自己走路，老师会教你怎么拿盲杖走路，甚至呢，透过这个盲杖走路的训练啊，听音辨位啊，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啊，你会感觉这地形往下往上啊，反应系统啊在训练着你。那第二个就是学会盲文啊，阅读。这个学校就是跟一般的教育的机构是一样的啊，这个念一般的书，国文、英文啊，这个公民道德啊什么，再加上我们这个特殊的这个盲人学的这个按摩学啦、经穴学啦、卫生概论啦，还有相关的啊解剖学啊。那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也很培育我们在音乐方面的技能了，也有管乐队啊、爵士乐队啊、合唱团呐、
哦，
啊，所以我在这里六年的里面，就是学正统的这些音乐乐理啊，啊，或是合唱啦、啊，或者也有参加管乐队。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学校我学会的就是打柔道了，让我整个身体啊肌肉发展呐、啊，敏锐度。我们讲说对周遭环境的一个反应系统这样子。因为在这个启明学校成绩非常好，所以1992年啊，台湾政府就征召我去参加残障奥运了，所以拿了一个铜牌。那后来也就是因为拿了这个铜牌，后来陆陆续续到处为主做见证。
觉得蛮特别的是，因为看不到，但是要打柔道。嗯、
对。
那你在跟别人在摔来摔去的这个过程当
中，我们盲人的柔道是这样子啊，
对，
就是不像一般人，他就是有一个距离。
是。
那我们盲人打柔道，或者说盲人跟明眼人打柔道呢？一边的袖子啊，要让我们先抓到，嗯、然后才开始进行比赛了。除了这个不同以外，其他都差不多了。
那你刚开始也是常被人家摔吗？
对对对，当然了，一定是被摔了啊。
可是我想说你体型那么健壮，应该是你摔别人
吧。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是很瘦啊，大姐，我那时候很瘦。
哦、真的吗？
哎，对对对，我那时候国中哦，人矮，这人矮，然后那个瘦，病恹恹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年的时间活在那种双重的、身心灵的那个折磨啊，对不对？
是是是。
哎，我不是国中就那么那个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透过柔道能够锻炼我的体魄，透过柔道我整个人的这个发展啊、成长发育啊都恢复过来。感谢这个启明学校的栽培啊，你知道吗？
嗯嗯。不过牧师，你那时候练得那么壮，会不会很想照镜子？就是当旁边的人在称赞说身材有多好的时候，就很想看一下到底那八块腹肌到底长啥样。
对对对，那个时候真的有八块腹肌啊，现在只有一块而已。
现在都统一了。
对对对，所以那个年轻的时候都是一样啊，这个打柔道有一个梦想，能够为自己争取好的这个表现，将来也能够在台湾、甚至有机会出国。真的也这个有梦，有梦最美，对不对？希望相随啊，真的是逐梦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参加这个比赛嘛。其实有一年呢、啊，我是参加一般的那个台湾区的中正杯比赛哦。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啊，前三名是可以保送到中央警官学校，我是第二名的、后来他们说，哎，不行啊，你这看不见，怎么保送到中央警官学校？你这看不见怎么抓小偷啊？你这看不见，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柔道两段了，我
是
那时候是前三名、第二名嘛。他说啊、哎，不行了，你这个。但
是
柔道带给我很多很大的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啊，这样子。
访问牧师的时候，也会让我想到之前访问那个黄明正牧师。
啊，黄明正啊。
对，然后因为黄牧师说他以前是学柔道的，然后他就说，因为这个柔道呢，让他学习到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至理名言，就是说，你爬起来的次数只要比跌倒多一次，那你就
对，
起码会赢了。
因为这个失明的这种情况，真的会遭遇到很多被拒绝的情况。
对对对，
常常要面对这种被拒绝的这种的一个挫折，还是一次一次的去面对它。
嗯，
高中毕业之后，为什么您会觉得钱是你最好的朋友？
因为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是有一个梦想，是能够有机会读书，就尽量读书嘛。
对
啊，但是这个岂不知计划赶不上命运的变化嘛。看不见了以后呢，又加上当时的整个环境，三十几年前啊，我现在我是1964嘛，今年57岁，所以在三十几年前啊，那整个台湾的环境，盲人啊，读到这个大学没有用，出来还是做两个工作，一个就是按摩啦， 一个就是算命啊。所以我想说，哎呀，读了大学还是一样做按摩，倒不如高中的时候呢，毕业就赶快去赚钱啊，向前看。有了钱呢，你就有朋友；有了钱呢，你在社会当中就有地位。再加上呢，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非常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也有一些学长，哎呀，那个学长的榜样不错。什么意思呢？他也是很会按摩啊，很会做生意啊，开了三家的按摩店。娶了三个看得见的老婆，然后分配、wow. 他没有信主了，那分配三个老婆做秘书做那个接线生安排这个 case、我们那个时候就很羡慕，哇，这个学长都那么厉害，那个时候就是很羡慕了。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没有信主之前呢，在这个按摩大概两三年，我的人生是用八个字来形容，叫做醉生梦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除了钱以外还是钱，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努力打拼了。
那牧师，你长得那么帅，当时异性缘应该也很不错吧？
对呀、那个时候。
那有没有交很多女朋友？
这个对呀、就是因为我们工作环境灯红酒绿嘛，三教九流，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按摩技术也还可以。然后再加上你说我们阿美族的这个男人的这个身材各方面，所以难免呐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堕落了嘛，吃喝嫖赌啊，所以那个生活，那个生活刚开始以为是非常好 ，very exciting 非常刺激呀，好对不对？
是
啊，左拥右抱，但是呢，那个生活过久了我们真的是会很痛苦。好像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愿意做的善呢，我反不做；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我正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感谢神，后来因为信了耶稣，脱离那个罪的捆绑。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啊，让我脱离那个按摩的工作。我以为啊，我一生就只能够做按摩，在这个工作的当中继续的堕落。但是岂不知啊，上帝差派了这个天使把福音传给我，后来我就告别了这个黑暗、痛苦、绝望、罪恶的生活。第一个天使就是我们伊甸基金会的创办人，罗女作家刘霞女士。她那个时候在伊甸就有每个礼拜六就有办理一个所谓盲人团契，团契完呢就有一个所谓古音诗班啊。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学校就喜欢唱歌嘛，弹唱唱弹吉他嘛所以有朋友就邀我来去伊甸参加这个团契参加诗班，我说好啊，所以每个礼拜六都参加就是在诗班里面，然后被老师也觉得这个德昌这个音色不错这个难听啊。然后呢有一天呢我们这个创办人呢刘霞女士就透过我们这个指挥老师叫蔡长雄老师在这个诗班当中能不能挑选四位帅哥愿意来侍奉神的我们把它当作全职来训练，跟着刘霞女士的脚踪台湾各个阶层去传福音，所以就被挑选，然后我们就成立了伊甸盲人喜乐事重唱，这是第一个天使啊。那个刘姐跟我讲说，哎呀，德昌人的帮助是有限的人的爱也是有限的，唯有主的爱是无限，他的帮助也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赶快来信耶稣。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开按摩的工作，参加了这个伊甸喜乐事重唱。那另外一个天使是最重要的也是让我走上这个传福音做传道的选择的里面，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姐妹带我去参加主日崇拜，哇，这个牧师讲道非常的有力哦，铿锵有力，他讲的经文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上帝那里去。哇，尤其他讲到道路，要进到永恒的道路，唯有耶稣基督生命，耶稣说他来自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那个时候人生的道路是死路罪恶的道路，灭亡的道路，我的生命是充满着痛苦、绝望、无助。听到这样一个信息，哇，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说我要信耶稣啊。 后来聚会完了呢，这个姐妹就问我说，哎，林弟兄啊，你今天听这个牧师讲到如何？哇，我说这个牧师讲的真的是是我听到以来最让我觉得愿意口里承认信里相信啊，截止信耶稣啊。他说你知道这个牧师是什么牧师吗？我说牧师就是神的仆人嘛，教会的负责人。他说对，但是呢这个牧师啊与众不同。我说哪里不同啊？他说这个牧师是眼睛看不见，这个牧师叫周立道牧师，后来他也到了美国，两年前我带生命光艺术团去布道，他在台下听我在台上讲，后来他觉得说，哇，这个终于找到一个盲人能够延续啊，有个盲人做牧师传道。后来他一年前就过世了。所以当我知道说这个牧师是盲人，我非常的惊讶。我以为盲人只能够做按摩师、算命师嘛，还可以做牧师哦。所以我那天晚上就跪在十字架的面前，我说主啊，你是真的。这个人可以做牧师，我也要做牧师。所以感谢神啊，就是因为那一天的主日崇拜，那一天晚上的节制献身愿意做传道。后来我就在这个伊甸工作三年，后来神清楚的呼召我念了两个神学院，一个是本科的，后来是到了华神念研究所这样子。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奇妙哦，真的是人生中是一个很大的曙光领导。
对对对。
那一年您是几岁啊？
21岁。
21岁那一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翻转。
21岁信耶稣哈。
是。
24岁读神学院，然后27岁做传道。40岁做牧师，
哇！这整个过程，看上帝的这个带领，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来聆听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牧师你们盲福会的专辑。
这首歌叫做《向山举目》了，它最主要的歌词是来自于这个诗篇121篇。他说：“这个，我们要向山举目，哎，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确。”真的是靠人，人会这个跑，靠山，山会倒嘛，唯有依靠耶和华，他永远不会倒也不会跑。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啊，我们的神也是24小时保护我们，能够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呢出入一切都平安了。这首歌是原住民的旋律加上这个诗篇121篇，然后中间也有一些排湾族跟阿美族的一些歌词这样子。
是，这是一首非常轻快活泼，而且你听了会觉得很有力量。
很有力量啊，对对，
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
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啊。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我要向山举目》。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盲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长林德昌牧师，我们要继续分享林牧师的生命见证。 牧师21岁那年，因着认识了主耶稣，你的人生开始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翻转。你跟耶稣祷告说，希望耶稣能够来带领你的生命，出黑暗入光明，让你有一个丰盛的人生，而且能够是走耶稣为你预备的道路。所以很奇妙的，后来你离开了按摩的工作，到了伊甸基金会，参与了这个喜乐四重唱。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我要向山举目》，其实也是你们自己在重新的编曲。所以牧师，您写词编曲这样的一个能力是在什么时候培养起来的？
真的是要感谢创办的刘霞刘姐了，她真的是很爱我们哈、用她当时的四面八方的资源呢、帮助我们这个喜乐四重唱啊，能够在多方面呢、能够走入一个非常专业化的一个水准了、所以也请了文学老师来教我们文学啊。更重要的是也请这个专业的声乐老师、乐理老师齁、来教我们。更重要的是也会请这个当时是周连华牧师啊，那个时候还在，也有教我们上一些查经的圣经的课程齁、还有相关的一些牧师啊，所以他是希望我们能够除了音乐以外啊，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呢、也要更多的渴慕跟这个装备造就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非常感谢那个创办的刘霞女士。
您当时候跟着这个喜乐四重唱、然后也跟着刘霞刘姐、你们到各地就是海内外、然后做见证传福音，然后唱诗歌。
对对，
当您站在台上在唱着诗歌在传道的这个过程中，你的感受是什么？
非常奇妙了，非常感恩了。因为一般来讲，像我们这些盲人，应该是躲在黑暗的角落哭泣啊，没有人的地方啊，我们才能够敢出现啊。岂不知这个福音改变了整个我的人生的一个舞台，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一个价值。原来信了主以后，我可以在台上毫无惧怕的、毫无拦阻的高唱你真伟大，或者是说这个有福的确据啊，这个随着我们刘姐到了监狱、到了学校啊、到了企业、到了一些机构、到了一些教会，甚至到了监狱啊，都能够在台上说我的生命是怎么样被改变的啊，一个盲人怎么样走出黑暗迎向光明。真的是若不是因着信仰的缘故，若不是因为福音的大能啊，其实我们盲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站在台上的啊。所以当我每次在台上唱歌献诗做见证，那现在做牧师有时候出去要布道讲道的时候，都非常的凡事谢恩啊，真的，如果不是救恩临到，我也不晓得现在搞不好已经是这个最终已经失去生命也说不定了。按照圣经的教导，只要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啊，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嘛。所有的人受洗那一刻，我们就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嘛，宣誓我就是属基督的子民嘛，是属于光明之子。那从圣经的一个教导里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后，在具体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塑造方面，就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受嘛。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像以前在按摩的工作生活当中抽烟喝酒赌博，甚至是犯淫乱的罪。那我们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拒绝啊这些像保罗说的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增进嫉妒，也不可以，还有一个叫什么啊，好色邪荡，也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从这个知识层面跟实际的一个生命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呢，真的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再加上我们啊，每一天的固定的灵修、祷告、敬拜啊，都会感受到神在不定的一个时段里面，都会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啊，教导我们，指导我们啊。昨天做错了什么事情，说错了什么话 应该要这样讲，应该要这样做啊，下一次啊要这样做一个修正。所以很直接的一个侍奉的当中啊，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新的生命主在我们里面做那个动工，是非常的很清楚的，从我们的这个服事的当中是可以体会，而且是被光照的。
当时候透过伊甸基金会，你们去到很多的地方去服事，去做见证。
对，
当你们一站出来的时候，我想当你们就算什么都不做好了，你们一站出来，我觉得很多人就会受到鼓励，就会受到那个激励。那更何况当你们唱出了这个诗歌，然后说出了你们生命的见证，我相信真的是鼓励到也感动到非常非常多的人。但是相对来说，会不会也会收到一些奇怪的反应？我说的奇怪的反应就是可能别人的不谅解或者是嘲笑，这种比较负面的。
有啊有啊，我就是最清楚的就是有人会挑战的 你说这个耶稣爱你为什么没有让你的眼睛看见。我到了大陆传福音哦，盲人我的同胞最喜欢问我两个问题。他说林牧师啊，如果耶稣爱我，为什么让我眼睛看不见啊，还是让我那么贫穷啊？因为大部分的盲人呢、为什么盲人呢，很多人说他家里贫穷，没有办法有钱呢、去看大夫啊，去看医生，所以就这样给他荒废下去了啊。那第二个问题说林牧师啊，我们的神既然是全能的啊，他怎么没有办法医治我啊，重见光明，像那个耶利哥的巴迪买像那个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两个盲人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请你可怜我。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 I want to see again, 我要看见我已经喊了好几年了，为什么上帝还是没有医治我的眼睛呢？上帝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我的盲人同胞都会这样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也呼喊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上帝也让我看不见啊，但是我相信既然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也没有医治我的眼睛，我想在永恒的一个神的旨意里面就是要让我看不见，按照我现在的上帝的恩典呢，去传福音给这些盲人。只有盲人传福音给盲人那个感同身受或者像耶稣道成肉身我们人才真正能够体会耶稣的爱是那样的真实啊。
这个也会让我想到牧师您说的，就是你的那位天使朋友带领你去教会，然后你听到了一位盲人牧师的证道，
对对对，
当下心里面的那种震撼，就虽然仍然是一个盲人，可是他却能够为神发光发热，影响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
对，
而且另外就是说，牧师在您还没有遇到现在的太太美如传道之前，有想过婚姻这件事吗？
想过啊，
嗯，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从事按摩，我刚才讲过嘛，就是因为那个按摩很好赚，钱非常好赚，那个时候人生的目标也就是赚钱，然后娶老婆，然后发大财嘛。但是呢，自从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就是全神贯注的注意力就是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那个时候因为过去也有受到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伤害啦，所以想说哎呀，基督徒啊就专心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哈，这些东西就会加给我们嘛，哈。所以信了主以后，我就是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呢，就是好像有姐妹有意思说要跟我交往，我说因为我有这个经验啊，我说我现在要专心追求神的 况且我未来还要读神学院啊这样子。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有。
然后就拒绝人家了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男人知道啊，就是说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啊、其实男人是随便乱来都可以的，你知道吗？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要负责任的，而且是我们也不能开玩笑的，这根本不是出于神，是出于情义，出于仁义，出于血气，我们硬是说这是神的感动。那个不是开玩笑的，将来会审判。
是，那后来怎么遇到美如传道的？
后来遇到我太太，就是因为她还没有认识我之前，她信的主也是希望能够信耶稣以后呢，也就是独身。她说也要独身。她还跟我讲，她说从来没有考虑说要结婚，她想说独身做传道。 但是呢，感谢神吧，就是在那个神所预定的日子里面，我们就是同时在华神的延伸部上了这个延伸部的课程。他就观察这个同学，听这个林弟兄讲话还蛮有逻辑的，为什么写出来的paper 啊，好像是分数不是很高啊？他一看的结果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帮我们报读的啦，或者是帮我们写的呢，不见得都是基督徒啊。那个时候我们在伊甸的时候，有些同工也不见得是基督徒，所以他写，我们讲出来的写出来的文字啊，不见得是合乎基督教的惯用的一些名词啊、形容词这样子哈。所以他看到了以后，他就有一个心中的感动，他要报读。那干脆我也同样是上这一门课嘛哈，他想说有机会可以帮我报读这样子。啊，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之下，
就很像做你的义工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慢慢，当他知道说我也要去念神学院，当我知道说他要去念神学院，就起码有一个共同的所谓人生的目标跟意向嘛。那个时候就开始认真的祷告，我们有三天的时间不见面了，然后认真的等候听神的声音。那感谢神呐 啊，就是三天过了以后。就真的是确认内证外证啊啊，圣经啊，彼此之间的一个感动，感谢神。那我们就是念第一次的神学，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同学了。毕业以后，1992年6月13号，我们才结婚了。第二次才去念华神的，他去念道硕，我念圣硕，也感谢神呢。后来是吴宪章老师，那个时候是延伸部的主任，后来看上。我太太在教学方面，在行政方面有这方面的恩赐，所以在20年前呢，他就从伊甸这边跟我分开，然后到华神做这教学的工作。
翁牧师，当时您跟美如传道当时他还不是传道人啦齁，就你们还是神学院的同学的时候，
对对对，
您要跟他交往，然后到结婚的这个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家长的拦阻啊？
有啊，我以前呢常常跟大家讲开玩笑说，我以前的我跟我岳父的关系是三不政策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啊。他说我这个女儿是掌上明珠啊，心算八段，然后呢读书也下下九，也很会赚钱啊，你是原住民啊，又是看不见，不晓得未来能不能养活自己，还想要养活我这个女儿。所以那个时候是大概5年了，就是采取三不政策。但是感谢神呢，我跟我太太就蛮有智慧啊，就说慢慢来啊，时间就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嘛哈。再加上我那个时候1992年呢，去巴塞罗那西班牙拿了一个柔道铜牌啦，拿了这个80万的奖金那个时候。后来啊，感谢神，我们就买了预售屋啊。买了预售屋以后，我这个岳父大人说，这两个年轻人不是开玩笑的呀，竟然一毕业就有房子可以住了，哇！后来他讲，德昌也真的是很争气啊，毕业以后也有工作，在伊甸做主管啊，这个薪水啊2-3万开始起跳，他就觉得这两个不是开玩笑啊。再加上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属灵的长辈的居中的啊，这个
协调
啊，后来我们就在1992年了正式结婚了，真的非常感谢神啊。
感谢神我觉得这个婚姻真的是一个很美的见证
对对对对。一般世俗的观点角度来讲，我们真的是绝对的不配。他很喜欢写文章陈美如很喜欢写文章，但是我又看不到文章。他常常开玩笑说，我这个写情书给林德昌都要第三者来报读，我们的情书都公开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看嘛，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他也不会盲文，对不对，也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可以录音啊什么的。
对对。
他就说我们的这个爱情故事都是公开的啊。而且他又说这个他是学会计的，他是心算啊八段。结果呢这个林德昌也没有，刚开始也没有什么钱，穷传道。拿来的钱让我算了，我那么会心算八段有什么用，没有钱给我算了这样子。所以常常开玩笑。但是感谢神
呢，弟兄
那个姐妹真的，我们回头我们结婚30年了，感谢神。 我现在住的房子啊，是自己买的啊。
是。
现在在这个光复南路六巷，我常常开玩笑，我每个礼拜都去国父纪念馆，走路不到十分钟。那个房子现在也卖到2000多万呢。然后现在我那个办公室啊，有12平，也是我自己买的。这就是说，当时看见我什么都没有呢。
是。
但是我信了主以后30年啊，结婚30年，陈美如传道、财务管理啊、投资啊各方面，又加上神的恩典，真的是两个穷传道怎么可能在这个台北市可以？我们住的是35平了、两个人住，哇、哦，真的，我常常开玩笑，我的房间呢是5星级饭店的这个设备规格、我非常感谢神了，就是因为上帝恩典实在给我太多了，所以我在伊甸的时候呢，就提早退休了。我45岁的时候呢，提早退休，拿了140万，不是美金，也不是人民币，是台币，单枪匹马就到大陆啊。
可是怎么会想要去大陆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喜乐的时候，陆陆续续我们有到大陆了。好，了解大陆那边。
说这个喜乐四重唱。
喜乐四重唱到大陆每一年都有做一学术交流或是音乐交流，了解他们那边大陆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专责的盲人机构来为这个盲人传福音。45岁那一年啊，上帝有一个很深的声音在提醒我啊，林先生啊，你要坐在那时候我做到处长了。做到一级主管。他说你岂可坐在这个处长的位置啊，做到退休啊。那个时候伊甸的制度非常好，这个真的要感谢刘姐。残疾人啊，身心障碍者，你只要工作15年，
是，
你就可以申请提早退休。那个时候我有很深的声音，上帝告诉我说，你去，你要去传福音给这些盲人。后来我就是提早退休，然后拿了这140万了、单枪匹马的到大陆，有2年的时间寻找这个属灵的伙伴。后来在2012年呢，找到我们的创办人雷玉林雷先生，还有一些基督徒的盲人弟兄姐妹，就成立了中华民国，不是中华民国，是中华盲人福音联合会，简称盲福会啊，
是
这样子。
我从您的新闻当中知道说，中国大陆有将近1700多万的盲人同胞，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数字好惊人哦。
这个政府公开的啊，
所以没有公开的那个数字，
哦，那个可能更多，
超乎想象。
因为一般来讲，他们现在就是说，14亿人口嘛，
对，
身心障碍者就8000多万，8000多万里面盲人就1700万，所以这个很大的合场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感动是说，台湾呢，刚才你讲了5、6万、6、7万啊，很多的盲人机构给他们福利啊，给他们辅导啊，给他们重建呐、也有一些教会啊，一些福音机构的关怀，但是大陆很少。据我的了解，当时我的了解很少，所以我们才有感动说成立一个盲人联合会来关心这个特殊族群呐、
像雷玉林弟兄，他是一位企业家。你们两个的合作我觉得好特别哦。
他也是台湾的了，读完这个东海要去美国深造。他是后天失明的，他是50几岁啊才看不见的。他如果没有信耶稣，可能婚姻也破裂，企业也倒了。他告诉我他的见证就是说，他那个时候也是怨天尤人啊。为什么让他看不见啊，这个每天就是在那边埋怨这个怨天尤人、埋怨到一个程度，老婆都想要把孩子带出去不理他了。后来是因为那个有教会的牧师传道到他们家里做这个家庭访问跟这个聚会，后来他被圣灵感动，后来他就愿意悔改认罪，信了耶稣以后啊，慢慢整个人被改变了，所以婚姻也保留了，然后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太太后来也都信耶稣了。后来他因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他自己在那边美国洛杉矶也成立一个叫生命光教育基金会，2005年也开始在大陆来帮助那个大陆盲人的贫穷的小孩的教育费啊，奖学金、奖助金啊，生活费。后来我们是在2011年在北京会面啊，我把我的这个意向， 我希望说成立一个盲人机构，然后遍地开花。遍地开花开什么花呢？就是成立各个地方的盲人团契。后来我们就正式在2012年7月6日成立这个盲扶会，这样。
哇，你们俩真是一拍即合，
对对对，
然后就这么开始了做很多事情耶。
哎，感谢主。
你们做这个叫 YY 直播是什么
啊？因为在大陆它这个有一个平台嘛，就是提供给所有的人在这个 YY 频道里面呢做节目啊，现场直播的啊，做这个视频音频都可以啊。
哦，
还有 QQ 啊 ，QQ 也是一个网络平台啊，你也可以在这里做节目啊，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个 YY 频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礼拜一到礼拜五有一些敬拜赞美啊、祷告啊，还有一些讲道啊、圣经的一些课程啊。
嗯嗯嗯，
那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在这个 YY 频道啊做这个直播的节目，有的时候一来都五六百个啊，
哇、
啊七八百个的盲人直播啊，线上直播。大陆这个网络是非常发达的，
对对，
盲人呢受惠真的是，只要你会操作电脑，会操作手机呀、啊，哎，你都可以遨游世界啊！
哇，可是从虚拟要走到实体，就是你们刚刚说的，
对对 对, 对，
要在各地成立盲人团契，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光想象觉得好不容易哦，鼓励他们要走出
来，对对对，真的你讲对了。要走出黑暗啊，是要有更多的勇气，
嗯，
还有明眼人的鼓励啊，还有教会的接纳。我们为什么好像很多的时候看不见那么多的盲人？不是没有盲人呢、欸，那是因为社会啊、环境啊、还有人啊，对我们这些特殊的族群啊，有一些异样的眼光，甚至是歧视的，甚至也不知道怎么样来接纳，或者是说来带领。
对对。
哎，所以导致就是盲人也怕二次受伤嘛。啊，就只好躲在黑暗的角落啊啊！所以我们就是要透过这个盲扶会的组织，从虚拟到实体。我常常讲说，盲扶会是从无变有，从小变大啊，从少变多。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同工啊，后来陆陆续续，现在同工有二十几个了。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财务啊，也是。慢慢有些教会啊弟兄姐妹的固定奉献，以前都是仰赖我们这个创办人雷义林的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奉献，那现在慢慢有一些教会啊弟兄姐妹也有在支持，是非常感谢神的、
啊。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无形的也帮助盲人朋友们多了一些就业的机会或什么的？
对对对，你讲对，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哈，让那些不能够做按摩的那些盲人哈，他的双手没有那样有力量啊，尤其是女生，可能又是有一些的毛病什么的，但是他的声音非常好啊，他的手是可以控制这个电脑操作的或是手机操作的，我们就优先让这些人啊来做这个全职的或者 part time 的或者按件计酬的这些同工了、啊。让他慢慢就是说能够透过福音养生啊，得工价嘛齁。
是。
这个概念齁、啊。那现在我们大概每个月也大概要花10万块的这些制作费啊，还有人事费，在大陆来培育这些盲人的传道还有这个播音员啊，像你们这样子。那我们台湾这边呢，也是我们自己本身台湾这边的生命光艺术团呢，到各个教会去做传递意向以后呢，教会的牧师啊、长老执事啊，也愿意啊，弟兄姐妹也愿意固定支持奉献。我们就是用这些奉献的钱呢、啊，创造这个服事机会以外，也能够制作好的这个福音节目，给这个海内外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子。
嗯嗯，所以听众朋友可以透过脸书、FB 找到生命之光艺术团，按赞加分享，
然后
在上面呢，你都可以听到林牧师主讲的那个，应该是广播节目，
啊、
对不对？
啊，我们就是类似像广播节目，有长时间的，有短时间的。
嗯，从以前到现在，你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嗯、
然后牧师您自己的人生也经历到了这么一连串的事，
嗯，
再回头再想，你的体会是什么呀？
我的体会就是感谢神啊！如果不是神，我也不晓得我现在，
你说也很难想象自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说，尽量就是说，在我还没有老到不能动的时候，尽量找年轻人啊。我们现在也在找两边的海峡两岸的年轻的盲人呢、啊，来做接班呢、啊。 接续这个盲扶会的这个意向和使命，我们的 slogan 就是走出黑暗迎向光明嘛，所以我们现在也积极在找年轻的盲人传道牧师啊，在做这个栽培跟未来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像你们在各地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啊，看见那个人生命的改变，你看他可能从过去的自卑啊，然后对人生没有盼望，但是印证你们的工作服饰，他的人生开始改变了，我觉得那个喜乐这个很难言喻哦。
对对，真的，你讲对了，就当我每一次我们每一年都有那个神学班毕业啊，也愿意被安利传道做盲扶会的传道，我们非常感动啊。真的，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感动，我想一般的盲人啊是很难愿意走出来的，甚至愿意奉献出来的。所以每当看到或是听到盲人愿意信耶稣，然后愿意服侍神，然后又有实际的一些成果啊，都会感谢神的啊。反正就是过去的劳苦啊，过去的这个愁烦呢，终于慢慢慢慢有开花结果，在海峡两岸方面，盲人都能够自己的同胞自己救啊！我们在台湾，或是我们盲人这边也在讲三自啊，自立、自传、自养，叫三自啊。我们盲扶会也是希望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而且牧师提到了您的家庭，提到您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您其他三个兄弟姐妹，因为你们家就是四个小孩嘛，
是啊。
那我想当您失明的时候，我想爸爸妈妈他们都在会忧虑，就想说怎么办，这个孩子将来怎么办，要是自己过世了，孩子怎么养活自己。
对 对
那可能其他的兄弟姐妹会想说啊，这个哥哥怎么办，这个弟弟怎么办，这样。所以当您信了耶稣，生命经历了这么大的改变，然后你看你走的这个路可能会跟爸爸妈妈跟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对对 对
所以他们怎么看待你的人生？
起码我的父母亲会觉得他的儿子啊让他觉得很有荣耀感的，因为无论是从这个外在或者内在，他都很喜欢在亲戚朋友的面前呢 啊提到他二儿子。
是
以前二儿子是让他们认为是沉重的负担嘛，见不得人的啊。但是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父母亲就觉得这个孩子因为信了耶稣哈，
对啊，然后还走访这个四十几个国家，
对，还到那么多的国家啊，还拿了奖金啊，自己还娶了看得见的老婆，还自己买房子，那个时候其他的弟兄都是没有的，让他觉得就是说终于放心了。二儿子虽然看不见，但是有上帝照顾，还有这个老婆照顾啊，所以他们两个都已经走了。陆陆续续都上天堂了。我说我们相约在主里啊，我们每次跟爸爸十几年都走了，妈妈也大概快要八年了。对，
所以两老也都有信耶稣。
有、
感谢主。
就是因为我自从这个信了耶稣以后啊，做传道以后啊，我们父母亲非常的感动啊，原来福音的力量那么大，所以都信耶稣。那我的兄弟姐妹呢都有去教会，但是呢像原住民一样嘛，有的时候工作啊，这个礼拜天有时候要赶工啊什么的，也不见得每个礼拜天都有去工作了，但是基本上都有信耶稣这样子。
在聆听牧师今天啊从头到尾哦就分享到现在，我突然想到一句话，那这句话是这样说，他说愿意去面对与拥抱无常的勇气是来自于领悟到活着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感谢主。
但是要怎么样感受到那个活着的价值，我觉得从牧师的见证当中让我听见，认识了主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要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就会在这个当中找到那个活下去的价值、勇气跟信心。我想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牧师您用一节你自己最喜欢或是最有感动的经文也来鼓励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的，我最喜欢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真的，我们的黑暗有两种，一个是外在的黑暗，一个是内在的黑暗。但是无论你是活在外在的黑暗，看得见的黑暗，看不见的黑暗，都需要有真光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这样才能够 啊，那个点亮我们生命的光，在这个弯曲变扭的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中华盲人福音联合会，简称盲福会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林德昌牧师。今天很感谢牧师的分享，我觉得这个生命故事真的让我听了好感动，也谢谢牧师授权给救恩之声，我们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来索取故事 CD， 自己听了也可以送给你身边的想要传福音的对象，当作一份礼物。那或者呢，想邀请林牧师到您所属的单位来见证分享的话，也可以来跟救恩之声联络。或者你想要更多的来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循序渐进的来带领你一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那当然盲福会呢，刚才牧师有说你们也有神学班，对不对？所以如果盲人朋友想要透过你们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是不是也是直接跟你们联络呢？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有跟华展的延伸部合作，
是、
有一个盲人专班，然后读研究所的话一定要大学毕业。我们现在有跟、美国西南神学院的网络研究所的课程呢、也有合作。
是是，我觉得很谢谢牧师，而且很谢谢盲福会，其实为盲人朋友们预备了很多的机会。那所以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想要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希望在神学的这个上面有更多的装备的话，你也可以透过盲福会的帮助，你可以更多的来装备自己。好，如果你要索取故事的 CD， 或者是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云彩飞扬节目呢，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的 Podcast 平台都同步的播出。如果你喜欢云彩飞扬这个节目，邀请你继续收听支持，然后按赞加分享，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非常的感谢林德昌牧师的来到，谢谢牧师。
谢谢谢谢。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我的明天由你掌管，是由林德昌牧师所唱的。希望这首诗歌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相信上帝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有一个美好又奇妙的计划。祝福你，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我深知道